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圆觉经》的普眼章。我们上一节课呢谈到，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之后，有普眼菩萨向这个佛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修行见次。那么这个修行见次呢，佛回答啊，在回答中间呢，禅行里面呢有四段，就是第一段呢是起行方便，第二段呢是观行成就，第三段呢是顿同佛境，第四段是结蝶问词。整个回答的内容呢，就是以观行成就为主体，那么围绕着这个修行见次而开展。我们上一节课呢，就是讲到佛开始回答，回答第一个就是讲到起行方便。上节课我们讲到起行方便呢，就是很简单，就是呢，应当正立，远离诸患。这个正念远离诸患呢，我们上一节课讲到，它是承继前面文殊章所说的这个如来本起因地啊，如来本起因地呢啊，了达一切身心世界皆如梦幻这样一个理论呢而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文普贤章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一切身心世界呢皆是由圆觉妙心所出，也就是说宇宙的真实境界呢只是一个圆觉之体，圆觉之体啊，圆觉妙心才是宇宙真实之物。那么这个身心世界呢，就是在这个圆觉妙心上所唤起假有不实的一个幻境。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以依于或是了之于一切身心世界虚幻不实的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所修行呢才能够与这个圆觉妙心相应。这就是所谓的方便，也可以说是我们所有有情众生在修菩萨道、修行佛法、一切禅观的一个修行的前提。这个我们在讲到永嘉的时候呢，啊，用这个天台的这个一心三观、一境三谛来说呢，我们借这个问题来再从这个角度说明，就是说一境三谛啊，这个境呢就指的我们的身心这个境呢， 我们的五蕴身心山河大地呢，就是这个境。可是这个境呢，是虚幻的，不实的。而真正真实的境呢，就是三谛，就是什么？一切万物呢，虚假不实，所以呢，是空观。那么一切万物呢，幻起，幻有缘起呢，所以假观。空假都不存呢，是双遮双照，是为中观。所以呢，这个山河大地五蕴身心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幻不实的幻象。真正实在的呢，如果从天台的思考的角度看呢，是三谛境界，是三谛空假中真俗中谛，是真实的啊。所以呢，这边的话就是说呢，在修行之前必须先要对所有的身心有这么一个认知。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方便，这是修行之前的一个先必须建立的前提。好，我们下面呢就开始看这个观行成就。观行成就呢，它分成两段，一个是戒定，一个是观慧。我们先谈这个戒定。我们说修学佛法的主体呢，是所谓三无漏学。所谓的三无漏学呢，就是戒定慧。戒，依戒生定，依定发慧，这是我们平常常常说的道理啊。而事实上面而言呢，我们说戒的功能呢，它是什么？是保护了我们修行的生气，就是让我们这个修行的五蕴身心呢，啊，能够作为一个人的这个器皿修行的这个因缘条件呢，能够清净无染。可是呢，戒它本身不能够证得觉性啊，戒呢只是充其量就是呢，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气根深呢清净无染而已。那么定呢，定也只能说使我们的心事清净啊，使我们的心事清净呢啊，觉性觉明分别的能力呢增强，觉了的能力增强，观察的能力增强。可是呢，他对于真理呢还是没办法透达，对法性没办法透达。入定再生八万大劫呢，出定以后仍然不免六道轮回啊。所以说这个戒定呢，充其量它只是一个方便，真正要解脱生死啊，要能够证得圆觉妙心的，证得菩提觉性的呢，还是必须要这个智慧。因为有了智慧，才能够真正见得到真理， 见得到真理呢，才能够证得这个圆觉的觉性呢、啊。啊，所以这个真理觉性才是我们修学佛道的目的。啊，好，我们看这个这一段，这个戒定这一段哈。现意如来摄摩他行，坚持境界安处途中，厌作近视。他这一段呢很简单啊，那么说现意如来摄摩，摄摩他就是指啊，摄摩他就是指，那么他这边讲说如来摄摩他行，就是指的不是啊凡夫小乘的禅定。那么坚持境界，境界呢，我们说大乘的戒呢有所谓的三句境界，一个就是摄律一戒，一个是摄善法戒，一个摄众生戒。这边所说的境界就是指的摄律一戒，就是指的我们呢的身口的清净啊，主要身口的清净呢是离开所谓的四根本戒，就是杀盗淫妄。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四根本戒呢？四根本戒呢，它就能够，它是这个染污性的啊，染污啊，那么染污性就会破坏我们的这个身气，破坏我们这个摄身的这个修行的工具啊。因为我们修行呢要靠这个人的这个摄身作为工具啊，所以说呢这个四根本戒呢会染污啊，所以呢要清净。安处途中啊，这个途中的话呢，这就是在这个智者大师的二十五前方便里面呢，就有所谓的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呢有三类，一类呢就是啊教授善知识，是能够教导我们的、指导我们禅修的，叫教授善知识。第二类是同行善知识，这就是呢同行同见，就是有共同的思想，有共同修行的方法，有共同修行解脱的理念的，叫同行道友啊。第三个呢就是呢外护善知识，外护就是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提供我们物质的条件啊，给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免除掉一些生活外在的干扰的这个资源，这是外护，使我们离众，离开这个社会，离开这个群众，离开世俗的这个事物的时候呢，修行呢不会有一些挂碍、障碍、干扰的，就是外护善知识。那么这边的话呢，它应该是讲事实，指的是叫做同行善知识，就是同修的道友啊。这个安处途中的话呢，就是找一些可以同修的道友呢来共同的修行。讲到这个共修的同道，那么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形来看呢，修行有不同的阶段，那不同的阶段呢需要有不同的安顿。那么这个同修的道友呢，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初初修行的时候呢，都必须要有教授三字，要有人教导，要人教导呢，才能够不走邪路，不走歪路，不走弯曲路，而且呢，走捷径路，走快路，啊，所以一开始呢，当然要呢，要有这个善知识，啊，教授善知识。那么修行以后呢，需要呢，需要有同修的道友，同修道友呢，可以在修行路上互相的砥砺切磋。啊，免得我们大家懈怠。修行上面会有一些啊鼓励勉励的这个特性。那么修行到某一个特质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需要凭借这个修行的道友，像这个智者大师啊，他后来呢，这个觉得修行在这个大众中间不得力以后，他就入华顶峰，一个人在华顶峰上面修行。这个高峰圆妙禅师呢，宋朝末年的时候，南宋末年的时候，他一个人跑到山洞里面去，啊，死观，在那个上面写个死观。一住就是30年，那么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修行有一些成绩以后呢，想要能够专心一意的再深入更深的禅定，所以呢希望一个人独处啊。这个我们翻开这个高僧传呢，里面呢看到这种例子呢其实很多啊，其实很多。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禅师呢说他在领众的时候500个800个1000个人，那么这一些人他们在大众中间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互相啊，在同门师兄弟之间互相呢砥砺切磋的这种情形也很多。所以说这个同道的友谊啊很重要啊。那么至于说在修行禅定的时候是要跟大众一起修呢，还是自己一起修，基本上面呢一个前提是在还没有自己还没有一种稳健的或是已经可以自己完全自己掌握的一种深入的禅定之前，还是必须要在大众中间修啊，比较恰当。而且呢就是在大众中间的话呢，有的时候一些啊孤魂野鬼也比较不容易找上门来。这个大众的这个修行里面呢，它还是有这个大众的威德啊，一些小小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它比较不会干扰到我们修行。那么如果你一个人在荒郊野外，在深山野地里面，山洞里面的话呢，这个干扰可能就会比较多啊，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就会比较多啊，因为有很多鬼神的话呢，他看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啊，有时候他也会有些干扰的啊。我们在这个高僧传里面也看到呢，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在深山啊岩洞里面呢修行，独自修行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干扰啊。所以说呢这个安处途众啊，就是一起大众共修，大众共修有大众的威德力，可以摄持我们呢，让我们呢不至于懈怠啊。 这个宴坐进士啊，这个宴坐进士就是呢，宴坐就是离开世俗的外物，就是宴坐，在极静的这个堂宇中间呢，静坐。这个我们一般呢，就是有一个专门让我们修禅定的地方，我们一般说就是禅堂啊，啊，这个殿宇呢，这个堂宇呢，是专门供我们修禅的呢，那么所以叫做宴坐进士。这个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安安静静的修行啊，这就是呢我们在修这个禅观的时候啊的一些基本的动作。这就是先保持这个戒跟定的成就。当然呢，就是在各家的禅修的思想典籍里边，这一种修行在正式修观行的预备功夫的讨论叙述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理论。比如说像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或是同盟子观里面讲的二十五前方便、欲切师利论、声闻地里面讲的十四资粮，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在修行禅定之前呢，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预备的功夫。这个预备的功夫啊，那么在圆觉经这个地方呢，他讲的很简略，讲的很简略，只是把重要的精神提示一下。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圆觉经这个地方，他虽然也是讲修行的进展，可是他把问题的重心放在慧学，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对于法界观的开展。那么相对于四禅波罗蜜或者是欲切师利论，他们就是呢对于整个禅修过程的详细的探讨。所以对于修行进入禅定的预备功夫呢，方方面面的预备功夫讲得非常的详细。因为这个是重要是说呢，各个经论啊，它所着重、所相应的根性、所要探讨的重点不一样。那么即使是什么？是欲切师利论啊，或者是四禅波罗蜜，他们探讨到后面的这个慧的这个开展呢，那么所开展的智慧的层次、思想内容呢，跟我们这个普眼章所开展的也不一样。 如果各位以后有因缘在比对不同的禅观典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呢，其实讲就是说所谓资粮，就是修定的资粮，以及定学的本身，戒呢是属于定学的资粮，然后定学的本身的内涵，以及会观的内涵的差异呢，就可以看出这一个禅观典籍它的思想，它的思想的层面所相应的层次如何。天台宗最具有代表性的摩诃止观，以及还有一本天台宗所相这个相关的啊有关系的，就大乘止观呢，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呢，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所开展的慧学，大乘止观、摩诃止观，它的重点也是在慧学的开展，而不是在定学的开展。他所开展的慧学，跟我们这边所圆觉经的普眼章所开展的慧学呢，又不一样的内容。比如说摩诃止观他所开展的慧学呢，就是以天台的一心三观作为思想架构而开展的。那么大乘止观是以如来藏心结合了唯识思想的三性而开展的大乘止观体系。我们这边呢是以如来藏思想而开展出来的什么呢，法华严经的三重法界观。哎，各位，这就很有意思了，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从天台的一心三观立场来讲呢，这三观最后也涉归在一心的话，那么大乘止观跟我们这个如来藏心，跟我们这个圆觉经里面讲的是圆觉心，那么最后它都是归于所谓的一心的立场，归入这个真如一心立场来看。可是从一心中间就开出了什么呢，开出了唯识的三性，开出了天台的一心三观，开出了华严的法界三观呢，这不是很有趣的事情吗？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意思来看，就是说虽然都是慧学，而所架构出来的思想体系呢其实有很大的差异，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当然呢，任何的禅观思想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实相，以诸法实相为它的本质，以佛的大菩提大涅槃为归趋，这个是一样的，怎么变都不会变出这点范围。可是在这个契入这个空性，契入这个觉性的这个契入的过程呢，确实不一样。像我们刚刚就举出了啊，都是由一心，由这个真如所作为起点所开的呢，大乘止观就开展出三性三无性唯识的这么一个架构 啊，模糊此观就开展出一心三观啊。这个我们这个圆觉经呢，这边普远章就开展出了法界三观啊，所以说这是很有趣的，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一点我们先啊介绍这样。那么回过头来，我还要跟各位谈一个问题，就是呢，这边所说的色摩他行，就是呢禅定。这边呢，就是一句话，就是色摩他行。他没有再深入的去说明什么样的色摩他行。那么我在这边呢，啊，只提一点。当然要讲这个定呢，那讲个专门讲定呢，要讲个一年两年呢，也不一定讲得完了。所以我们呢，只选一个啊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问题来跟各位说明，就是呢，这个定的基本的定义就是叫做心一尽性。心一尽性，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意识啊，统一在一个境界。这个一个境界呢，大智度里面把它再做这个境界，再把它做个简单的定义，叫善性一境，就是这个境界是必须是善良的，是属于善法的。否则呢，啊，我们说小偷呢在开保险柜的时候，他也是专一尽性呐，啊，他也是心非常专注啊。他开保险柜那个号码这样听的时候，哇，那个心是非常非常专注的。所以专一尽性啊，心一尽性，这个就是定的基本的特性。我们的心在前后相续流转的时候，能够一直保持在安住在一个境界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能够入到禅定。可是有一点啊，这个境啊，是事境还是理境的问题。如果是小圣的话，就是事境。所谓事境呢，就是我们的意识心所缘取的境界呢，是属于根尘的境界，就是根尘的架构下面的境界，就是有根有尘的境界，就是没有脱离根尘的境界，这就是四境。如果说是理境的话，就是他所缘取的境界是理境，就是它是非根尘对应的境界，就是在根尘不起作用之下消融了根尘，或是根尘的功能不存在之下的一个境界，这就是理境。像我们呢啊，跟各位提讲的这个什么永嘉的色摩他，它虽然也是定，可是它就属于理境啊，它就是属于理境。所以呢，同样是色摩他，同样是禅定行，就有所谓的事境跟理境的差异。那么所以从事境入手，他没有脱离这个根尘的对应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入的定，他始终是在根尘的无明结构之下的东西呢，他入的定仍然是有根有尘的这么一个关系啊。这个时候就不出于世间的四禅八定，就是他就会进入到世间的四禅八定这个系统里面去，或许可以从四禅八定里面再开出神通、四无量心啊，这个八解脱、十变处啊等等的，十者分群三昧等等的禅定。 可是呢，它仍然是在这个我们的六道三界之中，在这个三界之中，顶多它在色界里边转，无色界里边转，因为它还有这个根尘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充其量它只是把这个四心的心所烦恼净化而已，他没有彻底的把这个根尘的这个无明体，因为这个根尘呢，六根六尘是一个无明所开展出来的结构，就是十二缘起啊所说的无明缘四，四缘明色，明色缘六入。这个六入呢，它是由无明而来的，由无明缘行，行缘四，四缘明色，明色缘六入，由这个无明行四而来的，所以它的源头是无明，所以六根六尘的存在就是代表了根本无明的存在。所以我们在修行禅定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超越这一个根尘的这个结构，那么就永远不能够出离生死解脱。那么小圣的定，声闻尘的定呢，基本上就是在六尘的结构下面开展的四禅八定。那么大乘的禅定呢，就是超越这个根尘结构而成就的定。所以呢，各位仔细注意留意一下，在读大乘经典的时候呢，他讲到禅定的时候，他不会讲四禅八定，不会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禅定是解构了六根六尘而成立的禅定，虽然他还是属于心一境性，可是他这个时候已经理境了，所以他不入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层次。虽然他还在定中间，可是呢，他不停留在这个四禅八定里面。所以这是呢，我们在讲到这个所谓的戒定啊，这个所谓禅修的前行、禅修的方便资粮的时候，一些简单啊平常呢的一些观念呢，跟各位呢啊做个介绍。那么我们下面呢就开始进展到这个所谓的观慧。观慧呢，这个普眼章里面呢，它是以这个恶空观跟法界观来谈。普眼章的重心，普眼章是在它的主体的慧的核心呢，它是放在这个法界观。因为普眼菩萨所问的问题是从上根的人开展的，这是根器最利的一种众生，所以呢是普眼章这九个菩萨里面的第一个菩萨，就是普眼菩萨呢，他是属于的前前，所以他所开展出来的境界呢，是最超越的、最深入的，一直就顿超佛地啊。所以呢，他所相应的境界就是这个法界三观。那么这个法界三观的正德、法界三观的开展呢，他也要有一些前行。就是他不是一下子就直接的进入进去，他也要呢修一些其他的浅的这个禅观，作为开展法界三观的一个前导。 我们说也是一个方便，也是一个台阶。那么在这一边呢，这个佛陀呢，世尊就以所谓的二空观作为这个法界观的这个开展的前导啊。好，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宗密大师这个注解，请看到第十九页的第四行这个地方下面哈，他说二观慧文，就是呢下面是谈到这个前面讲的戒定，下面讲的观慧呢，初名二空观，后名法界观啊，就是前面这一段呢是讲到二空观，后面才正式开展这个法界观呢。这个二空者，众生旷劫飘尘呢，惑堕邪小不成种子者，良有二障，二障不除，由于二执，欲除二执，必假二空，故以法界文前呢，先作二空观之，执往障尽，即圣性现前，应用尘沙，名之为佛。所以他说呢，要破除我们的这个身心的这种妄执，所以呢，用这个二空观啊来破除。我们看下面，他说文中我空法空，我空又分成两段，一个是观身无我，第二个是观心无我。我们看他先，宗密大师先做了简单的介绍，他说：夫即我者，即接应五蕴呢，五蕴自相为身与心，今且大断开之，然使别别分析，如此持住忘记何逃？若曰身为种，则色心为别；今曰我为种，故身心为别也。今出观身，身为诸爱根本，了之虚妄，则一切烦恼自除，如其单着，则其无量过患。故净明因集广说无常苦空我，劝令厌患，涅槃欲以四舍亦令舍离。啊，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在这个观我空里面呢，从这个身无我跟心无我来看。生我来心我来看啊，那么从身心都无我的立场啊，身心如果都无我的话呢，那么这个我就不可得了。那么这个身呢，他也讲这个身的话呢，是我们呢一切爱着的根源呐，啊，爱着的根源。这个世间的这个老子啊，中国的孔圣人以及老子啊，老子讲说无有大患未无有身啊，所以这个老子呢，道家的老子呢，他都知道这个色身呢，啊，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大患，生命的一个大患啊。其实世间人呢，不只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我们都爱着这个色身呢，啊，爱着这个色身呢，把这个色身当成是自我，这样子一个执着啊，确实的。怎么讲？他什么呢？非常的真实，不好把他呢，把他去除掉。比如说，我们说哦，我们呢，我们来看，就说家里面养的这个小狗啊， 你看啊、哦、这个小狗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庭院里面这个小狗啊，它就是把它那个身体当成它来爱护，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觉得说它很愚痴，我们觉得说那个身体有什么可爱的，其实我们人还不就是把这个我们这个臭皮囊这个肉体当成是我来爱护嘛，对不对？所以禅宗祖师讲就是脱死尸啊，我们都是那个鬼啊，脱个死尸天天到处跑啊，抱着个死尸呢在那边睡觉啊，我们都是鬼，笑什么？这也没错，我们都是鬼啊，只不过是抱着一个活可以跑的鬼尸体的鬼而已。那个鬼他已经被火化以后呢，他不总不能抱个骨灰罐在那跑吧，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是真鬼，我们是假鬼，我们也是鬼。我们抱了个什么呢？还不会腐烂的尸体在这边跑。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假鬼的话呢，抱一个不会腐烂的尸体在那边跑的话呢，说他不会腐烂，他还是迟早会腐烂，只不过是多见你几十年抱而已啊，对不对？迟早不是要烂掉，对不对？迟早你还不是要丢掉这个尸体啊，对不对？哎，可是呢，哎，我们人就是看不透啊，人就是看不透啊，就是不能够脱离这个外在这个情境的话呢，来看说，抱着这个身体呢，确实是个尸体啊。我相信呢、啊，这个对佛法有一点觉悟的人的话呢，这样子讲可能还能够接受啊。说这个身体是个尸体啊，你要对世间人讲啊，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他的身体拿掉以后呢，他不知道他必须怎么样安顿他自己的生命呢？因为他生命的价值呢，都是依托在这个身体之上而有的。他爱什么东西呢？爱身体的享受啊，对不对？要吃的，要穿的，好看的，啊，还经常化妆的。为什么呢？你要说他很漂亮，他很高兴啊，对不对？他很漂亮，他很高兴啊。不要说别人，你要说我很漂亮，我也很高兴啊，对不对？就是执着嘛，认为这个是我嘛，对不对啊？啊，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化妆品的话呢，这个生意还是永远不会衰败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它是卖人性的弱点啊。所以说，世间人的话呢，他的眷属啊，他的五欲都是根据这个肉体而产生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把他肉体，把这个他生命价值的依托的地方，世间的这种名利享受，都是从他这个肉体呢出现的话呢，你把他这个肉体把它剥夺掉以后呢，他会发疯的，他不知道他怎么样去重新建立他的生命价值体系的。所以你跟他这样讲啊，他实在不能接受，他没有办法让他反省的话，他没有办法接受以后，因为他接受以后呢，他又否定他自己以后呢，那他就会发疯。所以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发疯，他不会甘愿让自己发疯的，所以他只能让你发疯，说你是笑话，对不对？很简单嘛，对不对？他绝对不会让他自己接受啊，对不对？好，所以他只能把你当成是疯子来看，因为只有我一个是疯子嘛，对不对？不是你疯就是他疯了吗？所以就是说，这个身体啊，我们还没讲下去哈、啊，就是说我们讲到这边的话，就多讲几句了哈、啊。所以说，我们就这个观身的话呢，我们大家不管是居士也好， 其实究竟根本的话呢，还是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各位同学的话呢，如果你自己反省了，你还会天天非常爱着你的身体啊，你没有觉醒到他是你的寇仇，是你的仇人，你没有觉醒到他当仇人觉得太过分了，至少他是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他不是真的你啊，你没有觉得你在这一步，那你要好好去反省。不只是我们同学啊，所有的居士，所有的学佛，乃至所有的僧，都必须要这样的思维。你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思维以后，那么你才能够把你的心专注在这个脱离这个执着的这个路上去啊，否则你不会想要去脱离这样一个虚妄的执着啊。那么你不想这样脱离虚妄，那你怎么样去走上这个觉悟的路呢？我们刚刚讲，我们现在是要讲的这个人空观呢，人空观里第一个就是观身呢，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还没有观身之前呢，我们对于自己的肉体的反省，就要去反省到它是一个尸体，它是一个工具，甚至它是一个寇仇，是一个仇人，害我们轮回生死六道，害我们堕入三恶道的一个仇人。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下节课呢去讲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二空观里面的我空观里面的人身空，我们今天讲这边下课。